去敬拜我们的主。经文今天选读的经文是选自旧约约伯记五章一至八节和十七节和二十七节，在双行本的圣经旧约六百三十页翻开之后，请听我读出。在旧约约伯记五章一至八节和十七和二十七节，在双行本的旧约圣经六百三十页翻开之后，听我读出。约伯记五章第一节：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愚妄人，直到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就坐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押，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有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慕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五章十七节：神所请旨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五章二十七节：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愿神祝福我自己的话语。今日牧师在我们当中和我们证道，题目叫做谁能体谅我。现在交由牧师为我们证道。
Peter De Reese 是美国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他在密歇根州 Michigan 一间有名的大学叫做 Calvin College 毕业。毕业之后就成为有名的作家，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做 The Blood of the Lamb， 羔羊的血。里面的主角一位中年的牧师叫做 Don Wanderhoff， 他一个女儿，很漂亮，很乖，很可爱，但是很不幸，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就患上血癌。唯一的希望就是找一个跟他骨髓相似的人愿意做骨髓移植。几经艰辛，在千万人当中，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是骨髓捐赠者。经过医生的骨髓移植手术成功，当时这个做爸爸的非常开心，买了个生日蛋，买了个蛋糕，准备就跟女儿去庆祝，因为再过几天女儿就可以出院，新生命再次开始了。怎知当这个爸爸正在去医院的途中，接到医院的电话，不知什么缘故，在医院里面有一种的病菌是传播。你女儿刚刚接受了骨髓移植，所以抵抗力很弱，不幸染上了这个传染病，现在是危在旦夕。爸爸很紧张，很惊慌，但你仍然凭着信心带着这个蛋糕去医院，相信神既然看顾他的女儿手术是骨髓移植成功了，亦都一定会保守女儿是平安度过这个传染病。当他抵达医院的时候，见到他的女儿已经十分钟前去世，很失望，很痛苦，很愤怒。他离开医院就去到教堂，在教堂的里面对着耶稣的像，就是他过去日日在这个像面前祈祷。他拎住这个蛋糕，打开这个盖，很愤怒将蛋糕钉向耶稣的面上。五颜六色的蛋糕就在耶稣的像上边一滴一滴的流下来。他疯狂的喊叫：神啊，我不能够饶恕你，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理我，你欺骗了我。可能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会问有没有搞错，你 怎可以这么没信心？作为一个牧师，怎可以对神这么不恭敬？做什么牧师呢？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吗？你岂不是知道神掌管人的生与死？你岂不是不知道你的女儿现在已经安息主怀吗？你不是不知道你的女儿现在只是比我们早一步去添加，她是去到一个更美的家乡？为什么你会这么软弱？为什么你会这么愤怒？为什么你会这么无礼呢？不过如果换转过来，假如你是 Don Wanderhoff， 你可能会同情他的处境。上一代一个有名的传道人王明道是我们中国教会非常敬重的属灵伟人，他是我们的信心英雄。在1950年代共产党威逼利诱之下，恐吓要他加入官方的教会，但他为了信仰，他不肯加入教会。他写了一本书，我们是为了信仰宁死不屈。他被捕被拉坐监，自己一个人被困在监里面，受尽诸般的痛苦孤单。最后他就好像神经错乱一样大闹上帝，跟住他又说自己是彼得，否认了耶稣，又说自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他否定神，否定自己。可能我们会不禁地去问，你不是昔日曾经帮助很多人的王明道吗？你不是昔日兼顾了很多人的信心吗？为什么现在这么软弱呢？竟然间会出卖自己信仰。不过假如如果你在王明道那个处境，你会体谅他的心情。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从高天尊荣的地位降卑为人呢？为什么要降生在一个亡国的以色列，要诞生在卑微的马槽，要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就因为耶稣要体谅你我，认同你我的孤单和痛苦。好奇怪，不少的圣经英雄都好像Don Wanderhoff 一样，好像王明道一样，在极其痛苦的时候会向神提出质问。例如旧约的先知哈巴谷，在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争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先知看见神的选民被外族人蹂躏，被践踏的时候，他就质问神，神啊，你去了哪里呢？神啊，你难道盲了吗？神啊，你是不是聋了？你是不是哑的呢？你是不是睡着觉？你是不是不存在呢？另外我们看见诗人诗篇73篇第三节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诗人在这里向神提出质问，那些恶人得逞，义人却遭殃，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他对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打了几十个问号，然后就问点解、点解、点解。不过奇怪，就是神没有责怪他们，他们的疑问、他们的怀疑 doubt 可能带出两个结果。疑问可能带领人到信仰，叫人更加亲近神，但疑问亦可能叫令人离开神。关键在哪里呢？没错，首先他本人需要死缠烂打地拉住神，不肯放手，好像那个穷寡妇 在不义的官面前不断去哀求，亦都好像旧约的雅各在雅伯道口，当他准备要见二十年前要追杀他的哥哥，在这个河边与神摔跤。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关键就是，究竟有没有人在他身边关怀他、体谅他、扶持他？传道书四章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如果他身边的人，他那些的朋友是硬邦邦地责备他、指责他，只会将他压死。约伯一下子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儿女，失去了他的健康，失去地位，失去尊严，甚至失去妻子的信任。他不明白，他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就让我们从约伯的第五章，从约伯这个好朋友以利法对约伯的劝勉，一起来思想一下，谁能体谅我？第一段第一到第七节讲到责备的安慰，似乎安慰，但里面是责备。五章一节说，你这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原来在古代的中东，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怎样解决，就去找一些圣人、智者、或者祭司、请求他们指点迷津。今天当我们有问题、有痛苦、有挣扎的时候，我们会找心理辅导、传道人、牧师、去寻求帮助。以利法就说，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意思就是没用的，无论你找哪个圣人、哪个智者、祭司都没用的，因为是你的缘故而没用的，不是因为神不听祈祷，而是因为约伯你本身是自高自大，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到神面前去求问神，神会回答你的。从第二到第七节，以利法就讲出他的神学思想。以利法的神学思想是已经画了一个框框了，他说约伯是注定没有出路的，或者可以这样说，约伯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认错。一日你不肯认错，不知道自己错误的时候，你一日就不能够解决痛苦。只要你能够认错，承认一切的痛楚、一切的灾难都是神给你的惩治，你说一声对不起，或者你还有翻转的机会。举个例子，如果有弟弟在家里打球，就乱踢球，就打烂了家里客厅名贵的古董花瓶，爸爸回来就责备他、质问他，但是他死口不认，不肯说对不起，所以做爸爸就要罚他了。只要你一日不肯认错，就不可以玩电脑，只能够吃白饭，不能吃餸。那个问题不是错在这个爸，而是错在这个弟弟，因为他一直死口不认。所以这个道理很清楚，这个就是以利法的神学。第二节，以利法继续说，你的约伯，你的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以利法就指责约伯，就说因为你向神愤怒，因为你的嫉妒，你就成为了愚妄人、愚蠢人，成为了痴迷人，成为迷惘、迷失的人。约伯，你以为自己是无辜的，你以为自己是清白的，但当你受惩罚的时候，你心里面反而是充满怨恨 resentment， 充满苦毒 bitterness， 而且又充满嫉妒， 窒到嗰啲咧，俾你平安、俾你幸福嘅人。所以以利法就话：咁样嘅人，神点会听你祈祷呢？从第三节起，约伯就讲佢曾经自己亲眼见到嘅经历。佢见到咩经历呢？第三节佢就话：我曾见渔网人扎下根啊！咁呢个渔网人系指边个咧？咁其实个指头就指向约伯，你就系呢个渔网人啦，或者咧系同约伯同类嘅人。佢话约伯，你明唔明白啊？你遭遇嘅灾祸系你自己种下嘅祸根而产生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呢个道理好清楚明白啊！或许你一阵子短瞬间咧，你有顺境，但最终都逃不过神嘅审判。跟住以利法就话：，但我忽然就坐他的住处啊！住处其实就系指到佢嘅安全、佢嘅网络、佢嘅篱笆。暂时你会得到保护，但系好快神就会咒坐你嘅住处。第四节，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方，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城门口原文呢个字咧就两种，即系两个翻译。第一个咧就系城门口指到 gate， 就系、是、以色列人佢哋喺城门口审判嗰个地方，佢哋有啲咩交易啊？譬如你记得喺路德记波亚斯，佢要证明呢、这个路德系佢至系佢嘅至亲属嘅家人，所以就要喺城门口进行呢个咧审讯。咁约伯嘅朋友就以利法就话：佢嘅儿女在法庭上啊，系冇人为佢辩护嘅。城门口呢个字另一个嘅翻译就系指到暴风雨啊，即系话约伯嘅儿女喺暴风雨来临嘅时候咧，全部都被压死，无人搭救。呢个就系约伯嘅第一章所形容嗰个旋风嚟到将佢哋嘅屋吹冧，将儿女全部压死。第五节，以利法继续讲话：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以利法喺度指出约伯嘅财产、儿女、健康一下子就消失，系因为佢嘅渔网，系因为佢嘅罪。所以第六节佢讲得好清楚。他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留意这里讲到泥土，讲到地，即是说 是天然发生的。所以以利法就说这些祸患不是在地里面自然的生长的，这些不是天然的灾祸。约伯你所遭遇所有的灾祸是从天而降的，这些痛苦不是意外，不是偶然，这些的患难都是出于神的手，是神的惩罚，是神的管教。神只是利用这些灾难来到摧毁约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必定降祸。因此以利法就在第七节他继续说：人生在世必要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我们家庭聚会常常看的电影呢，就从这节圣经出来，不过就调换了一个字，星火飞腾。以利法就说：一个罪人，你遇到这么多的患难，就好像你将火把点着，点着之后自然就有火花飞上来了。所以约伯你犯了罪得惩罚，这个是自然的后果，这个是神降祸给你的原因，你是罪有应得的。这几节圣经就讲到以利法的神学是黑白分明， 冇中间路线嘅，冇灰色地带嘅，但亦都系一个好残忍嘅神学。佢讲得对唔对咧？对，讲得啱，但系硬邦邦、冷冰冰。佢啲神学有问题啊！我哋继续嚟睇下下面嗰段，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以利法呢个系非黑即白嘅神学。第八节开始一个强烈嘅字，叫做至于我啊 ，but 至于我在原文呢个字非常嘅强烈，系约伯系以利法对约伯一个嘅责备。以利法就话：约伯，你以为自己清白无辜，但我就唔系咁谂啦。我唔似你啊，我系高你一等嘅。如果在辅导上、安慰上，我哋好似约以利法咁样去指责别人咧，系一个大忌。如果我哋喺安慰人嘅时候，高抬自己，以为系俾人一个好嘅榜样，话。我就不像你咁啦，日日系大鱼大肉，食到心脏病。我就唔同啦，日日运动嘅，保持身体喺最佳状态。咁样嘅劝勉啊，唔单止唔可以帮助人，使佢活得更健康，反而系将盐撒在人嘅伤口上，令人嘅痛苦增加。约法点样形容自己呢？第八节佢就继续讲：至于我呢，我就唔似你约伯咁啦，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约伯，你犯咗罪，受神责罚，仲唔停咁样去质问神，点解？点解？点解？我就唔会啦，我必定会仰望神啦，而且将我嘅事情托付他。以利法自鸣清功，以利法就话。为什么我仰望神呢？是因为我认识的神是一个满有怜悯、满有恩典、大施慈爱的上帝。第九节，以利法就形容神，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所以以利法就说，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耶和华神降雨给好人，亦降雨给歹人，赐日头，赐阳光雨水给世人。以利法说，神不单止慈爱，神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继续在十一节这样说，耶和华神是将卑微的人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关计，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十三节，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奸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昼如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十五节，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这个的几句的诗词，在原文是相当漂亮的诗词，可以将它编成歌谱来唱出来，可能是相当温柔好听。这个的诗词就好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就心里面尊主为大，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的尊主颂是圣诞节我们常唱的一首歌词。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这样说，他用棒臂施展大能，叫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所以以利法就好像 瑪利亞呢個專主眾一樣，講到神係慈愛，神又係公義嘅。以利法嘅神學啱唔啱呢？啱，絕對正確，但有問題，太過硬邦邦。舉個例啊，我哋話咧，懶惰嘅學生考試就會唔合格。但掉翻轉頭，唔合格嘅學生咧，唔一定佢係懶惰嘅。如果你醉酒揸車啊，頭暈腦脹，眼花撩亂，咁梗係會發生車禍啦。但係唔係所有車禍發生嘅原因都係咧飲醉酒。同一個道理啊，神降禍俾罪人，呢個係合理嘅。但係唔係所有嘅災禍都係因為人犯罪而產生嘅。所以以利法咧邏輯上係有錯誤嘅。到第十七節，以利法喺呢段佢做一個總結，話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以利法指責約伯話：你係冇得救嘅，你只有一件事，就係承認你嘅錯誤，接受神嘅管教。咁样咧，你仲有希望？系咪咁样就有希望呢？好残忍啊！咁嘅教训相当冷冰冰嘅，可惜喺今日嘅世界，甚至咧今日嘅教会里边，仍然系存留呢一种嘅残忍嘅辅导、冷冰冰嘅教导、残忍嘅神学、残忍嘅安慰。以利法喺度话，这个是一个出路，究竟这个是不是一个出路呢？我们再看下一段的经文，十八到二十七节，以利法就说认罪是唯一的出路，是不是呢？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问题，究竟以利法是不是一个冷血的动物，毫无爱心？但事实上不是的，他是约伯的好朋友，他是从老远千里遥遥地来专程探访约伯，甚至是陪伴约伯坐在地上撕裂衣服，披麻蒙灰，灰尘洒在头上，七日七夜一句话都不说陪约伯。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谁曾经七日七夜，当你的老友患难的时候，你陪伴他七日七夜，很难得，好好的老友，打死不离亲兄弟。但是他的神学错误。十七节讲到神情至神管教，但是第十八节以利法就讲到神在情治灵管教当中是有慈爱的。十八节就说到，因他打破又前果，他击伤用手医治，就好像父母管教儿女一样，打在儿身，痛在良心，即是妈妈那个良。神会管教，但神的管教带着慈爱。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都讲到，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十八节以利法是讲到神击伤，讲到神击伤。十九节是讲到神降灾祸，二十节是讲到饥荒和战争，廿一节讲到口舌之害同埋灾殃，灾殃就指到瘟疫。所有呢啲嘅天灾，所有呢啲嘅意外，对于以利法嚟讲，都唔系意外，都唔系偶然，乃系神所差派灾祸嚟到惩罚约伯。所以以利法一口咬定约伯，只要你肯认罪，神就会医治你。只要你肯悔改咧，第廿三节，野兽 就同你和好啦。那四節你就會可以有帳篷嘅平安，你嘅羊圈咧係一無所缺嘅。廿四節，如果你肯悔改認罪嘅話，你嘅後裔將來就會發達啦。廿六節，而且咧你必享，你必受高年邁，財歸墳墓啊！啊，今日好多人都有呢種嘅神學觀念啊，就係話你悔改啦，你翻到教會啦，神就会祝福你啊，甚至咧赐福你嘅儿女啊，可以望子成龙，可以望女成凤，可以考入哈佛大学。你买股票咧系低价买入，啊就升到盆满钵满啊！呢个咧就系富有人嘅神学 ，theology of the rich。啊，今日点解你会负资产啊？点解你今日身体咁多病啊？就因为你犯罪咯，你唔敬虔咯，所以灾祸就临到你嘅身上啦。啊，今日好多人都仍然有呢种嘅想法。有一次有个牧师去医院探病，咁我妈妈一见到牧师就话：啊，牧师啊，你要为我个仔祈祷啊，佢好唔掂啊，都系我自己唔好啦，我成年冇去教会，所以而家咧神就惩罚我啦，咁啊将我个仔搞成咁嘅 样。入咗医院啦，咁牧师谂咗一阵话：唔系嘅，神唔系咁小气嘅。以利法就系有呢种错嘅思想。今日你同我系咪有呢种错嘅思想咧？在廿七节，以利法做咗一个总结：，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哇！好似一个辩护律师讲到最后的那个正功辩论的结语的时候 ，conclusion 个结论就是话呢个道理啊，我哋研究过，证据确凿，所以约伯你要听，仔细清楚的听。以利法是一个极之冇人情、唔敏感的辅导员，他完全体谅不到约伯的痛苦挣扎，他对人的感受毫不体会，只是将自己的意见、将自己框框的神学加诸在痛苦的人身上。弟兄姊妹，究竟今天你用什么眼光去看那些在痛苦、在软弱当中挣扎的人呢？你有没有试一试咧？着下别人而家着紧嗰对鞋啊，行下佢所行嘅路啊，体会下佢所受嘅痛苦、孤单。感谢神，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佢唔系呢个框框嘅神学，佢唔系呢个指责人嘅辅导员，佢自己道成肉身，着咗我哋所着嘅鞋。经历过我们所受的孤单痛苦，甚至被人鞭打、被人唾骂、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能够体会你我的感受，谁能体谅我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就能够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请他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神学思想，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对人生很多奥秘，对苦难的问题都是一知半解。求主帮助我们对人全怜悯，不是单单将硬邦邦的教义压在人的头上，叫人喘不过气。主在我们当中，若果有好似约伯当，好似约伯在苦难当中、痛苦孤单当中，我们好似在绝望当中看不见出路，求你帮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当我们转眼耶稣，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曙光，看见出路，得着救恩释放。为此我们献上感恩颂赞。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